大渊的踪迹是从张骞开始发现的。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担任郎官。当时天子询问投降的匈奴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之王，用他的头骨做饮酒的器具。月之人逃走了，常常怨恨匈奴，但没有人和他们一起攻打匈奴。汉朝正想消灭匈奴，听到这些话，就打算派使者去月之。道路必须经过匈奴境内，于是招募能出使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月之，与唐义士的胡奴干父一起从陇西出发。经过匈奴时，匈奴抓住了他们，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扣留了他们，说：“月之在我的北面，汉朝怎么能去那里出使？我想派使者去越地，汉朝肯听我的吗？”扣留张骞十多年，给他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但张骞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符节，没有丢失。张骞住在匈奴，渐渐被放宽了管制，于是他趁机与他的部属一起逃向月支，向西走了几十天，到达大渊。大渊听说汉朝财物丰富，想通使却没有机会，见到张骞很高兴，问道：“你要到哪里去？”张骞说：“我为汉朝出使月支，却被匈奴阻断了道路，现在逃出来了，希望大王派人引导护送我。如果真能到达月支，返回汉朝后，汉朝赠送给大王的财物将不可胜数。”大渊认为他说的对，就送走了张骞，并为他派了翻译和向导，到达康居，康居又把他们转送到大月支。大月之王已经被匈奴杀死，立了他的太子为王。大月氏已经臣服了大夏，并居住在那里，土地肥沃富饶，很少有盗寇，人民安于享乐，又自认为远离汉朝，完全没有报复匈奴的心思。张骞从月支到大夏，最终没能得到月支的明确态度。张骞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返回时沿着南山想从羌人地区回来，又被匈奴抓住了。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单于死了，左谷黎王攻打太子，自立为王，国内大乱，张骞与他的胡人妻子以及唐义父一起逃回汉朝。汉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唐义父为奉使君。张骞为人坚强有力，宽厚诚信，蛮夷都喜爱他。唐义父本是胡人，善于射箭，在穷困危急时射杀禽兽来供给食物。当初张骞出发时有100多人，去了13年，只有2个人得以返回。张骞亲身到过的地方有大渊、大月支、大夏、康居，而听说在这些国家旁边还有5、6个大国，他都一一向天子报告了情况。大渊在匈奴西南，在汉朝正西，距离汉朝大约10000里。那里的风俗是定居，耕种田地，种稻子和麦子，有葡萄酒，有很多好马，马出汗像血一样，他们的祖先说是天马的儿子，有城郭房屋，他所属的城邑大小有70多座，人口大约几十万。他们的兵器是弓和矛，擅长骑马射箭。他的北面是康居，西面是大月支，西南面是大夏，东北面是乌孙，东面是淤弥、于田。于田的西面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它的东面水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前行，它的南面就是黄河的源头，那里多玉石，黄河水流入中国。楼兰和姑师这些城邑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距离长安大约5000里。匈奴的右方在盐泽以东到陇西长城，南面连接羌人，阻隔了汉朝的道路。乌孙在大渊东北大约2000里，是游牧国家，随牲畜迁徙，与匈奴风俗相同，有能拉弓射箭的士兵几万人，敢于作战。以前臣服于匈奴，等到强盛后就只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不肯去朝会匈奴了。康居在大渊西北大约2000里，是游牧国家，与月支风俗大致相同，有能拉弓射箭的士兵8、9万人，与大渊是邻国。国家小，南面臣服于月支，东面臣服于匈奴。眼菜在康居西北大约2000里，是游牧国家，与康居风俗大致相同，有能拉弓射箭的士兵10多万人。靠近一个大湖，没有边界，大概就是北海吧。大月支在大渊西面大约2、3千里，居住在归水北面。它的南面是大夏，西面是安西，北面是康居，是游牧国家，随牲畜迁徙，与匈奴风俗相同， 有能拉弓射箭的士兵大约一二十万人。以前强大时亲视匈奴，等到默毒即位后打败了月支，到匈奴老上单于时杀了月支王，用他的头骨做饮酒的器具。当初月支居住在敦煌祁连之间，等到被匈奴打败后就远远的离开了，经过大渊向西攻打大夏并臣服了他，于是建都在归水北面作为王庭。那些没有离开的余下小部众保住了南山羌人地区，称为小月氏。安息在大月之西面大约几千里，那里的风俗是定居，耕种田地，种稻子和麦子，有葡萄酒，城邑像大碗一样。他所属的城邑大小有几百座，土地纵横几千里，是最大的国家。靠近归水有市场，百姓经商用车和船到周围国家，有时要走几千里。用银子做钱币，钱币上铸有国王的面相，国王死了就更换钱币，仿效新国王的面相，在皮革上横着写字作为记录。它的西面是条支，北面有眼菜、黎轩。条支在安息西面几千里，靠近西海，气候炎热潮湿，耕种田地，种稻子，有大鸟，但像瓮一样大，人口很多，往往有小军长，而安息亦使他们把他们当作外国。这个国家擅长魔术。安息的老人传说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但从未见过。大夏在大渊西南两千多里的归水南面，那里的风俗是定居，有城郭房屋，与大渊风俗相同，没有大军长，往往每个城邑设置小军长。他们的军队弱小，害怕打仗，善于经商。等到大月氏向西迁徙，攻打并打败了他们，大夏全部臣服于大月支。大夏人口众多，大约有一百多万。他的都城叫兰氏城，有市场贩卖各种货物。他的东南面有申毒国。张骞说，我在大夏时见到穷竹杖和鼠布，问他们说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大夏国人说，我们的商人去申毒国买来的。申毒国在大夏东南大约几千里，那里的风俗是定居，大致与大夏相同，但地势低洼潮湿，天气炎热。那里的人骑着大象作战，他们的国家靠近大水。根据我的推测，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两千里，位于汉朝西南。现在申毒国又位于大夏东南几千里，有蜀地的物品，这说明他离蜀地不远了。现在出使大夏，如果走羌人地区，道路险阻，羌人厌恶汉朝，稍微往北就会被匈奴抓住。从蜀地走应该是直路，又没有倒扣。天子已经听说大渊、大夏、安息这些国家都是大国，有很多奇特的物品，人民定居，与汉朝的风俗颇为相似，而军队弱小，看重汉朝的财物。他们的北面有大月支、康居这些国家，军队强大，可以用财物引诱他们来朝见。而且如果真能用道义使他们归附，就能扩大疆土万里，经过多次翻译，招来不同风俗的人，使汉朝的威德遍布四海。天子很高兴，认为张骞的话是对的，于是命令张骞从蜀郡的前为郡派出秘密使者，分四路同时出发，一路从芒地出发，一路从染地出发，一路从喜地出发，一路从穷薄地出发，每路都走了一两千里。北面的道路被堤、左阻断了，南面的道路被西、昆明阻断了。昆明这些地方没有军长，善于抢劫，常常杀害抢掠汉朝使者，最终没能通过。但听说他们西面大约一千多里有一个奇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而蜀地的商人私自出去做生意的，有时能到达那里。于是汉朝因为寻找通往大夏的道路而开始与滇国交往。当初汉朝想开通西南夷，因为费用太多，道路不通就停止了。等到张骞说可以通往大夏，就又重新经营西南夷。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他知道哪里有水草，军队因此没有缺乏，于是封张骞为博望侯。这一年是元朔六年。第二年张骞担任卫尉，与李广将军一起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匈奴包围了李将军，军队损失惨重，而张骞因为延误了时间，按律应当斩首，他用钱财赎罪，被贬为平民。这一年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匈奴西边打败了几万人， 一直打到祁连山。第二年，浑邪王率领他的部众投降了汉朝，京城河西西边沿着南山直到延泽，再也没有匈奴了。匈奴有时有侦察兵到来，但很少了。又过了两年，汉朝在漠北打败了单于，把他赶走了。这以后，天子多次问张骞关于大夏这些国家的情况。张骞已经失去了侯爵，于是说，我在匈奴时听说乌孙王叫昆莫，昆莫的父亲是匈奴西边一个小国的国王，匈奴攻打并杀死了他的父亲，而昆莫出生后被抛弃在野外，乌鸦衔着肉飞到他上面，狼跑去给他喂奶，单于觉得奇怪，认为他是神，就收养了他，让他长大。等到他长大后，让他带兵，多次立下战功，单于又把他父亲的部众还给了昆莫，让他长期守卫在西域。昆莫收养了他的部众，攻打旁边的小城邑，有能拉弓射箭的士兵几万人，熟悉攻战。单于死后，昆莫就率领他的部众远远的迁徙，保持中立，不肯去朝会匈奴。匈奴派骑兵攻打他，没能取胜，认为他是神而远远的避开他，于是只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不大举进攻。现在单于刚刚被汉朝打败，而原来浑邪王的地方空无一人。蛮夷的风俗是贪图汉朝的财物，现在如果趁这个机会用丰厚的财物贿赂乌孙，招引他们向东迁移，居住在原来浑邪王的地方，与汉朝结为兄弟，根据形势他们应该会听从，如果听从了，就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联合了乌孙之后，从他西面的大夏这些国家都可以招引来成为外臣。天子认为他说的对，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300人，每人两匹马，牛羊数以万计，携带金币布帛价值数千万，还带了很多持节的副使，如果道路可以通行，就派他们出使其他附近的国家。张骞到了乌孙后，乌孙王昆莫接见汉朝使者，礼节如同单于一样，张骞感到很惭愧，他知道蛮夷贪财，就说天子赏赐的东西，如果大王不拜谢，就把赏赐的东西还回来。昆莫起身拜谢了赏赐，其他礼节照旧。张骞向昆莫说明出使的意图，说如果乌孙能向东居住在浑邪王的地方，那么汉朝就派公主做昆莫的夫人。乌孙国内分裂，国王年老，又远离汉朝，不知道汉朝的大小，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臣服于匈奴，又靠近匈奴，大臣们都害怕匈奴，不想迁移，国王不能独自做主。张骞没能得到乌孙的明确态度。昆莫有十多个儿子，其中中间的儿子叫大陆，强悍，善于统领部众，他率领部众另外居住，有10000多骑兵。大陆的哥哥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曲，而太子早死，临死前对他的父亲昆莫说，一定要让岑曲做太子，不要让其他人代替他。昆莫很悲伤，答应了他，最终让岑曲做了太子。大陆因为自己没能代替太子而愤怒，于是纠集了他的兄弟们，率领他们的部众反叛，谋划攻打岑曲和昆莫。昆莫年老，常常担心大陆杀了岑曲，就给了岑曲10000多骑兵，让他另外居住，而昆莫自己有10000多骑兵自卫，国家部众分为三部分，而总体上还是隶属于昆莫。昆莫也因此不敢对张骞做出专断的承诺。张骞于是分派副使出使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安西、申毒、于田、淤弥以及附近的其他国家。乌孙派了翻译和向导送张骞回国，张骞与乌孙派出的几十个使者带着几十匹马回报答谢，并让他们趁机观察汉朝，了解汉朝的广大。张骞回到汉朝后被任命为大行，位列九卿。过了一年多去世了。乌孙的使者见到汉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回国后报告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家于是更加重视汉朝。此后一年多，张骞所派出的出使大夏等国的使者大多都与那些国家的人一同回来，于是西北各国开始与汉朝交往了。然而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后来出使的人都自称博望侯，以此作为取信于外国的凭证，外国因此信任他们。自博望侯张骞死后，匈奴听说汉朝与乌孙往来，大怒，想要攻打乌孙。等到汉朝使者出使乌孙，并从其南面抵达大渊、大月氏，乌孙这才感到恐惧，派使者献马，希望娶汉朝公主为妻，与汉朝结为兄弟。天子询问群臣意见， 都说必须先纳聘礼，然后才能送公主。起初天子翻阅易经占卜，得到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卦辞，得到乌孙的好马后便命名为天马。等到得到大渊的汗血马更加健壮，于是改称乌孙马为西吉，称大渊马为天马。而汉朝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边塞，并设置酒泉郡以打通通往西北各国的道路。因此汉朝不断派遣使者前往安西、兖蔡、黎轩、调支、申犊等国。而天子喜爱大渊马，使者往来不绝。出使外国的使者，每批大的有数百人，小的也有一百多人，所携带的物品与博望侯张骞时大致相同。后来逐渐熟悉了情况，使者人数才有所减少。汉朝一年中派出的使者，多的时候有十几批，少的时候也有五六批。远的要八九年才能回来，近的也要几年才能返回。这时汉朝已经灭掉南越，蜀地和西南夷都受到震动，请求归附并派使者朝见。于是设置益州、越西、臧科、沈黎、汶山等郡，希望将土地连接起来，以便通往大夏。于是派遣使者白史昌、吕越人等，每年十几批，从这些新设的郡出发前往大夏，但都被昆明阻挡，使者被杀，财物被抢，最终未能到达大夏。于是汉朝征发三府的罪犯，加上巴蜀的士兵数万人，派两位将军郭昌、魏广等前往攻打昆明阻挡汉使的人，斩首俘虏数万人后撤回。此后再次派遣使者，昆明又进行劫掠，最终未能打通道路。而北道从酒泉通往大夏，使者已经很多，外国对汉朝的财物逐渐厌倦，不再看重。自从博望侯张骞开辟通往外国的道路而获得尊贵地位后，跟随他的官吏和士兵都争相上书，谈论外国的奇异事物和利害关系，请求出使。天子认为这些地方极其遥远，不是人们乐意去的，就听从他们的请求，授予符节，招募官吏和百姓，不问他们的出身，为他们配备人员后派遣出去，以扩大通往外国的道路。使者回来后，难免有侵吞财物的情况，以及违背天子旨意的事。天子因为他们熟悉情况，常常追究重罪，以此激怒他们，让他们赎罪，再次请求出使。这样出使的缘由层出不穷，而他们轻易犯法。那些官吏和士兵也总是极力夸耀外国的物产，说的夸张的授予符节，说的一般的作为副使，因此那些胡说八道、品行不端的人都争相效仿。这些使者大多是贫家子弟，他们私自挪用官府的财物，想在外地低价出售以谋取私利。外国人也厌恶汉朝使者人人说话轻重不一，估计汉朝军队遥远无法到达，便断绝食物供应来刁难汉使。汉使缺乏食物，积怨很深，以至于互相攻击。而楼兰、姑师这些小国地处交通要道，攻击劫掠汉使王辉等人尤其厉害。匈奴的骑兵也时常拦截出使西域的使者。使者们争相诉说外国的灾害，说他们都有诚意，兵力弱小，容易攻打。于是天子因此派遣从标侯赵破奴率领蜀国骑兵和郡兵数万人到达凶河水，想攻打胡人，胡人都逃走了。第二年攻打姑师，赵破奴与轻骑700人率先到达，俘虏了楼兰王，于是攻破姑师。接着乘胜以兵威震慑乌孙、大渊等国。回来后赵破奴被封为卓野侯。王辉多次出使被楼兰所困扰，他向天子报告，天子发兵让王辉协助赵破奴击败楼兰，王辉被封为号侯。于是酒泉的廷杖一直延伸到玉门关。乌孙用1000匹马作为聘礼迎娶汉朝公主，汉朝派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前往嫁给乌孙王，乌孙王昆莫将她立为右夫人。匈奴也派女子嫁给昆莫，昆莫将她立为左夫人。昆莫说我老了，于是让他的孙子岑渠娶了翁主。乌孙马匹很多，妇人拥有多达4-5千匹马。起初汉朝使者到达安西，安西王命令率领20000骑兵在东界迎接。东界距离王都数千里，使者到达时经过数十座城，人民相连，非常众多。汉使返回后，安西王随后派使者跟随汉使来汉朝观察汉朝的广大， 并将大鸟蛋和黎勋的善幻术者献给汉朝。至于大渊西边的小国欢前、大邑、大渊东边的姑师、淤弥、苏谢等国，都跟随汉使来朝见天子。天子非常高兴。而汉朝使者探寻黄河源头，黄河源头出于于田，那里的山多玉石，采来后，天子查阅古代图书，将黄河所出的山命名为昆仑山。这时天子正多次巡狩海上，于是让所有外国客人都跟随，经过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时，就散发财物赏赐，用丰厚的物品供给他们，以显示汉朝的富足。于是举行大规模的脚底戏，演出奇戏和怪物，吸引众多人围观，进行赏赐酒池肉林，让外国客人遍览各仓库的储藏，看到汉朝的广大，使他们震惊。再加上幻术者的技艺，脚底奇戏每年都有变化，越来越兴盛。从此开始，西北外国的使者来来往往，大渊以西的国家都自认为距离遥远，仍然骄纵安逸，不能用礼义约束他们，使他们归附。从乌孙以西到安西，因为靠近匈奴，匈奴曾困扰月支，匈奴使者只要持有单于的一封信，各国就传送食物，不敢留难。而汉朝使者到达后，不出钱帛就得不到食物，不买牲畜就得不到骑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距离汉朝遥远，而汉朝财物丰富，所以必须通过交易才能得到所需，但他们对匈奴的畏惧超过对汉使。大渊左右的国家用葡萄酿酒，富人藏酒多达一万多石，保存酒的几十年不坏。当地习俗喜好饮酒，马匹喜好苜蓿。汉朝使者带回种子，于是天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苜蓿和葡萄。等到天马增多，外国使者来的多了，离宫别馆旁边都种满了葡萄和苜蓿，一望无际。从大渊以西到安西，各国虽然语言差异较大，但风俗大致相同，彼此可以交流。那里的人都是深眼窝、多胡须，善于经商，斤斤计较，习俗尊重女子，女子所说的话男子才做决定。当地都没有丝和漆，不知道铸造钱币和器物。等到汉朝使者和逃亡的士兵投降后，才教他们铸造其他兵器。他们得到汉朝的金银，总是用来制作器物，不用做货币。而汉朝使者去的多了，那些年轻随从大多在天子面前进言，说大渊有良马在二十城，藏起来不肯给汉使。天子本来就喜爱大渊马，听到后心中向往，派壮士车令等人带着千金和金马，请求大渊王将二十城的良马送给汉朝。大渊国中汉朝财物很多，他们相互商议说，汉朝离我们很远，而盐水中多次有失败，从北面来有狐寇，从南面来缺乏水草，而且沿途往往没有诚意，缺乏食物的人很多。汉朝使者数百人一批前来，常常缺乏食物，死者超过一半，这样怎么能派大军来呢？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况且二师城的马是大渊的宝马，于是不肯给汉使。汉使大怒，口出狂言，砸碎金马后离去。大渊的贵人们愤怒地说，汉使太轻视我们了，于是送走汉使，命令东边的玉成王拦截并攻杀汉使，夺取他们的财物。于是天子大怒。曾经出使大渊的姚定汉等人说，大渊兵力薄弱，如果汉朝派兵不超过三千人，用强弩射击就能全部俘虏并攻破大渊。天子已经曾派卓野侯攻打楼兰，以700骑兵率先到达，俘虏了楼兰王，认为姚定汉等人的话正确，又想封宠姬李氏的兄弟为侯，于是任命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征发蜀国骑兵6000以及郡国中的恶少年数万人，前往讨伐大渊，约定到二师城夺取良马，所以号称二师将军。赵使成为军政，元昊侯王辉为向导，李多为校尉，掌管军事。这一年是太初元年，而关东地区蝗灾大起，蝗虫向西飞到敦煌。二师将军的军队西行经过盐水，沿途的小国恐惧，各自坚守城池，不肯供给食物。汉军攻打不能攻克，能攻克的就得到食物，不能攻克的几天后就离开。等到达玉城时，士兵到达的不过数千人，都饥饿疲惫。攻打玉城，玉城军大败汉军，杀伤甚重。二师将军与李多、赵使成等人商议，到玉城尚且不能攻克，何况到他们的王都呢？ 于是领兵撤回。往返用了两年，回到敦煌时，士兵剩下不过十分之一二。他们派使者上书说，道路遥远，缺乏食物，而且士兵不怕打仗，只怕饥饿，人少，不足以攻下大渊，希望暂且撤兵，增加兵力后再去。天子听到后大怒，派使者到玉门关拦截，说军队有敢进入玉门关的，立即斩首。二师将军恐惧，于是留在敦煌。这年夏天，汉朝在匈奴损失了卓野侯的20000多士兵。公卿和议论的人都希望停止攻打大渊的军队，集中力量攻打匈奴。天子已经决定要讨伐大渊，认为大渊是小国，如果不能攻下，那么大夏等国就会轻视汉朝，而大渊的良马就断绝不来，乌孙、轮头等国也会轻易刁难汉使，被外国耻笑。于是追究主张讨伐大渊最不便利的邓光等人，赦免囚徒和财官，增发恶少年和边地骑兵。一年多后，从敦煌出发的有60000人，自带粮食和装备的人不计算在内。牛100000头，马30000多匹，驴、骡、骆驼数以万计。多带粮食，兵器弓弩准备充分，天下骚动，相传奉命讨伐大渊，共有50多个校尉。大渊王城中没有水井，都从城外流水中取水，于是汉军派遣水工将城下的水道改道，使城中无水。又增发数甲士兵18万，在酒泉、张掖以北设置居延、修图以保卫酒泉，并征发天下7种人，以及运送干粮供给二师将军。转运车辆和人众相连，一直延伸到敦煌。又任命2个熟悉马匹的人为直驱校尉，准备攻破大渊后挑选良马。于是二师将军再次出发，兵力众多，所到之处小国无不迎接，拿出食物供给军队。到达轮头，轮头不肯投降，攻打数日屠城。从此向西一路顺利到达大渊城，汉军到达的有30000人。大渊军迎击汉军，汉军用箭射败他们，大渊军逃入城中据守。二师将军想先攻打玉城，又怕停留会使大渊生出更多诡计，于是先到大渊断绝其水源，改道水流。大渊城已经陷入困境，汉军包围城池，攻打40多天，外城被攻破，俘虏了大渊的勇将奸迷。大渊人大为恐惧，逃入中城。大渊的贵人们相互商议说，汉朝攻打大渊是因为王五寡藏匿良马并杀害汉使，如今杀死王五寡并交出良马，汉兵应该会解围，如果还不解围，再拼力死战也不晚。大渊贵人都认为对，一起杀死王五寡，提着他的头派贵人到二师将军处约定说，汉朝不要攻打我们，我们把良马全部交出，任凭挑选，并供给汉军食物，如果不答应，我们就杀光良马，而康居的救兵就要到了。救兵一到，我们在城内，康居在城外，与汉军作战。汉军好好考虑打算怎么办。这时康居侦察汉军，见汉军还很强盛，不敢前进。二师将军与赵世成、李多等人商议，听说大渊城中最近得到秦人，知道挖井，而且城内粮食还很多。我们来的目的是诛杀首恶五寡。五寡的头已经送到，如果这样还不答应解围，他们就会坚守，而康居等汉军疲惫时来救援，必定会打败汉军。军吏们都认为对，答应了大渊的约定。大渊于是交出良马，让汉军自己挑选，并拿出大量食物供给汉军。汉军挑选了数十匹良马，中等以下的弓弩马3000多匹，并立大渊贵人中以前善待汉使的名叫媚蔡的人为大渊王，与他结盟后撤兵，最终未能进入中城，于是撤兵返回。起初二师将军李广利从敦煌西进时，认为人马众多，沿途国家无法供应粮食，于是分兵数路，分别从南北2道进军。校尉王申生、袁鸿胪、胡冲国等率领1000余人另路到达玉城。玉城据城坚守，不肯供应汉军粮食。王申生离开大军200里，自恃兵力而轻视敌人，责问玉城。玉城不肯提供粮食，并暗中探知王申生军队人数日益减少，清晨出动3000人进攻，杀死王申生等人，汉军溃败，只有数人逃脱， 逃回李广利处。李广利命令搜素都尉上官桀前往攻破玉城。玉城王逃往康居，上官桀追至康居。康居听说汉军已攻破大渊，于是交出玉城王给上官桀。上官桀命令四名骑士捆绑押送玉城王到大将军处。四人商议说，玉城王是汉朝痛恨的人，如今活着押送，万一发生意外会误大事，想杀了他，但没人敢先动手。上归骑士赵地年纪最小，拔剑砍杀玉城王，割下首级。赵地、上官桀等人追上大将军。当初李广利第二次出征时，天子派使者通知乌孙，要求大举出兵合力攻打大渊。乌孙出动2000骑兵前往，但首鼠两端，不肯前进。李广利将军东归时，沿途所经过的小国听说大渊已被攻破，都派子弟随军进贡，朝见天子，以此作为人质。李广利征伐大渊时，军政赵使成奋力作战，功劳最多。上官桀敢于深入敌境，李多出谋划策。军队进入玉门关的有10000余人，军马1000余匹。李广利第二次出征时，军队并不缺粮，战死的人也不多，但将领官吏贪婪，大多不爱惜士卒，侵吞克扣军饷，因此死亡人数众多。天子因为万里征伐大渊，不追究过失，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又封亲手斩杀玉成王的骑士赵地为新治侯。军政赵使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多为上党太守。军官中升为九卿的有3人，升为诸侯相、郡守。2000石官职的有100余人，1000石以下官职的有1000余人。自愿从军的人所获官职超过他们的期望，因罪被罚从军的人则免除劳役，赏赐士卒价值40000金。征伐大渊往返2次，总共历时4年才结束。汉朝攻破大渊后，立媚蔡为大渊王后撤军。1年多后，大渊贵族认为媚蔡善于阿谀奉承，导致国家遭受屠戮，于是共同杀死媚蔡，立吴寡的弟弟禅封为大宛王，并派其子到汉朝做人质。汉朝于是派遣使者携带财物赏赐，以安抚大渊。汉朝先后派遣10多批使者前往大渊以西的各国，寻求珍奇物品，并借机宣扬征伐大渊的威德。在敦煌设置9泉都尉，西至盐水，沿途设置亭帐，在轮头设置屯田士卒数百人，并设置使者保护屯田，基础粮食以供应出使外国的使者。太史公说，于本纪记载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高2500余里，是日月相互遮蔽而发光的地方，山上有礼泉、瑶池。如今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穷尽黄河源头，哪里能看到于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因此谈论九州山川，尚书的说法较为接近。至于于本纪、山海经中记载的怪异事物，我不敢妄加评论。